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周末，然后三天过后呢，我们步入新的一年，好不好？我们跟旁边人说，愿新的一年主与你同在。阿门。在步入2020年之前，我们要先回顾一下2019年。我们不妨思想一下我们的家庭关系、我们的婚姻关系、我们与儿女的关系、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如何。如果给你一个评分卡，你会如何评分呢？你的企业、你的业绩、你的 KPI、 你的工作、你的事业呢？你的身体或颜值呢？是上还是往下滑？2020年的口号目标还是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，睡觉睡到自然醒呢？还是燃烧我的卡路里？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教会生活是否在你年度评估和规划当中呢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展望2020年，展望新的一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也许我们会思想，设立新的目标有什么用？反正开始了一月份，我们设定新的目标，三月份就忘记了。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2019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2020年呢，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主题、新的目标、新的标杆，就是用祷告托住教会。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灵性、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与主的关系、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教会祷告呢？对于基督徒来说，神也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心思意念，不再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目标就好像历史一样不断的重演，一月份设定目标，三月份就 忘记一大空了，而是历史不断的在推展神的国度、神的旨意降临在我们当中。历史被拼为 His story， 上帝的故事、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展望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这么快吃开派对，赶紧过了这2019年，而忽略了神给我们2020年的整个规划和计划是什么。今天主要的经文是马拉基书一章六至七节，藐视我名的祭司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父子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？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们的名呢？第七节，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。在我们步入2020年之前，我们不妨看一下马拉基书，特别是我们在明年的主题是以祷告托住教会，李牧师会开始另外一个80堂的讲道，关于马可福音。也许我们翻圣经翻几页，从马拉基书就来到了新约，但是你知道马拉基书和马太福音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沉默。所以当我们在展望2020年之前，我们要先回顾一下2019年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所以今天的主日崇拜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。马拉基书一章六至七节，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要经文是否在描述你呢？虽然马拉基是小先知书，但是它含有重大的信息，因为特别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清楚的描述，每当以色列人忘记了是主带他们脱离了埃及奴役之地，进入应许之地的恩典，当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恩典和应许和福分的时候，他们只顾自己，完全忽略了主的律法，跟随偶像去了。神就会差派先知来警告他们要回归神的律法，神再一次把他的律法摆在以色列子民的中间。 并劝慰鼓励他们要信靠上帝的信实。虽然他们在轮放，他们的国已经灭了，虽然在这之前他们在旷野当中40年，但神的应许一个都不会落空，神没有忘记他们。而他们往往因着先知的劝慰，他们都会悔改，但这个悔改好像只有3分钟热度。先知一走，子民就再次的犯罪，投进了拜偶像的怀抱，只顾自己的惯性当中。在尼西米的时代就是这样，当尼西米回到服侍他的王的时候，犹太的百姓重蹈覆辙，陷入罪恶当中。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发现十一奉献完全被人忽略了，安息日的规条被人违背了，百姓与异族通婚，连祭司都腐败了。从哈该、撒加利亚、以西拉到尼西米，不断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，不断的悖逆。到了马拉基书的时代，祭司和百姓还是一样没有改变。当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子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说这些以色列人啊真糟糕，尝了这么多主的恩典和福分，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神，他们简直是忘恩负义，本性难移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但是以色列就好像显明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的记忆，我们的眼目是如此的短浅，我们常常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一再而三的重演以色列子民的行为的态度的经历。马拉基书1:6-7是在说我们吗？让我们来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来到这个世上，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你，你倒空你自己。主，我们如此不配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主，你的仆人如此不配来传讲你的话语，但是因着你的工作，因着你的道成肉身，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死里复活，你升天，你与父同在，主，你把不配的变成配的，你把被人厌弃藐视的你高举，你兴起，你使用。主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主，让我们看到你，让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马拉基书1:6-7，藐视我民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？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，我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你们说，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。以色列的祭司如何藐视上帝的名呢？他们摆上瞎眼、瘸腿、有病的献在主的祭坛上，他们只是做个样子，走个形式。问题在哪里？难道上帝是律法主义吗？不是的，因为通过神启示摩西的献祭的律法，有清楚的告诫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是明知故犯。藐视是什么？藐视是看不上、不重视、失去了敬畏、失去了尊崇。在英文的版本说 Do you priests who despise my name? Despise 就很像看到主的名吐一口痰一样，完全不放在眼里。我们的教会是否像很多教会一样，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迟到，开始宣召的时候只有一半，就1/3。到了讲道的时候，人就才慢慢的进来。 当奉献的时候，人又开始离开。我们有没有听过如此的理由和借口？我昨天玩得太晚了，我昨天加班得太累了，所以我今天起不来，来不了教会，太累太辛苦了，九九六四四七，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怎么来教会呢？但是我很少听到有弟兄姊妹说，我这一周九九六四四七我太累了，我不能不来教会，因为我太辛苦了，我在这个生活北京的生活节奏太紧绷了，压力太大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不来教会来寻求主的面。所以上周李牧师分享的见证，那位刚信主的弟兄他说，我有洁癖，我信了主过后我有洁癖，我开始对罪反感，是如此美的一个见证。而当我们来准时来崇拜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会不会灵魂出窍，行尸走肉，讲到五十分钟就玩游戏，刷手机刷微信五十分钟。我甚至有看过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有姊妹自拍，她不是拍 PPT， 她是自拍自己，还用美图。我们也许能操练我们的身体坐在这里两个小时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，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来真正的来尊荣他，我们是否也算藐视主呢？你说传道人牧师你太律法主义了，不是的，外在的行为显示我们内心的景况。我们对于跟一个大客户开会见面，我们会迟到吗？我们不会。难道我们只顾人的面子，我们却忽略了神的面吗？问题出现在哪里？为什么神这么不喜悦这个献祭，像该隐的献祭一样？难道神吃肉不吃菜吗？这个不是重点。而这个完美的献祭，这个上等的献祭，其实是要指向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。所以当祭司允许瞎了眼瘸了腿的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就好像嘲笑讥讽上帝在新约当中给我们的赎罪祭，耶稣完美的羔羊一样。这个藐视这句话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七节也重复，救世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、官人所虐待的如此说。像纳尼亚传奇一样，那头狮子被剃了毛，耶稣神的羔羊心甘情愿的去到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倒空自己，舍己破碎他自己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，为我们掰开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，好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。而我们回馈他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藐视神，我们随随便便的过我们得救的生活。昨天我跟一个同工在聊，他跟我说，这一周我们大概有几十名弟兄姊妹他们决志信主，但是他发现一个很惊奇的事，就是每当他们一决志信主过后，属灵的征战很大，几乎每一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都 起上了变化，比方说临时的加班、工作的调度、生活、婚姻，甚至生病，仇敌在抢灵魂。我们真的面对的是属灵征战，而不是靠技术靠我们的努力来传福音而已，是个属灵的征战，因为仇敌在抢灵魂。但是我在思想的是，除了这个是个属灵征战以外，当我们在传福音给弟兄姊妹、给慕道友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讲到罪？ 我们是不是轻描淡写的讲罪，哦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还是我们让他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有罪，罪的不堪，罪的污秽，罪的公价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罪，如果圣灵没有光照我们的罪，我们只知道上帝是良善，上帝是慈爱，但我们不能了解上帝也是圣洁。求主帮助我们警醒主的话语，警醒上帝他是爱，但上帝他也是圣洁，他不会做任何的妥协，在公义在罪方面。马拉基书一章二节，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，他们却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。祭司对主的藐视源于他们信仰关系的破裂。往往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我们认为只是我们生活当中众多的部分当中的最小的一块，毕竟只发生在周日。但是你承认与否，我们是属灵的人，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我们人内心的核心，一切的目的，人生的意义都在神的里面。昨天我听一篇讲到，那位传道人分享说，我们看到周边的一切的事物，你坐上的椅子，你看到的投影仪，都有它的目的。投影的目的就是来投影一个画面，椅子的目的就是让人坐在。那人的目的呢？你要问那位创造者。除非我们顺服神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满足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疏远的，是不亲密的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，我们无法经历健康的关系。男人就没有男人的样子，女人也没有女人的样子。当我属灵生命有破口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第一个察觉的就是我太太，因为她会说，你为什么脾气这么暴躁，你的耐心都去了哪里？因为我没有跟主亲近，我自然而然没有耐心，从一个传道人就变成一个魔鬼，没有一点神的样式。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核心。祭司对主的藐视源于他们信仰关系的破裂，而这个信仰关系的破裂体现在三重关系当中，在教会，在家庭与婚姻，工作与生活。祭司与主的名在生命记七章六至八节告诉我们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神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耶和华专爱你，拣选你，并非因你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上帝爱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怀疑质疑上帝的爱。在被掳后的马拉基时代，犹大地只是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的一个小小的省份，连军队都没有。正在这个时期，上帝的百姓迫切地意识到他们自己资源的匮乏、软弱、有限，但上帝派出他那所向无敌的众天使天军随时候命。所以在马拉基书不断地重复耶和华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这原本对以色列的子民是莫大的安慰，但是他们忽略了，他们忘记了，他们只看到肉眼所看到的，我们还是王国啊，我们还是很有局限的、啊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神在应许当中，神在通过他的先知当中不断的在劝慰他们，他们听不进也不愿意听。他们是一个被神蒙召出来的人，分别为圣出来的人，但是他们不断的想回归这个世界，他们想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。今天在教会，我们要提防成功神学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好像有金钱的外表，但是跟非基督徒一样，我还是追求名利和金钱。 我好像有一个谎言在我生命当中一样，我要成功我才可以为主做见证，我要有钱我才可以为主做事工，才可以服侍神，我要经济自由我才可以全身心的摆上我的家庭来站出来服侍。这个是个谎言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不再传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道，让人悔改的道。难道只有中国教会的讲台荒凉？台湾的呢？北美的呢？欧洲的呢？当我们不了解罪，我们就无法了解上帝完全的爱和圣洁，所以他们才会说，你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而当时以色列的子民作为祭司，他们是要监督那个献祭带到圣殿当中，但是他们没有把关，他们甚至妥协。他们有哪些借口，哪些心声呢？哎呀，这个是国情啊，大环境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的。你不做，你不接受，别人也会接受，你不接受这个献祭，别的地方也会收。难道你不用吃吗？你不用喝吗？难道你这里不用需要，没有需要吗？内心深处他们亏欠了神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辜负了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，因为他们更怕人多过他们敬畏神。箴言29:25说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英文的版本说， The fear of human opinion disable， 拦阻妨碍你。在我们步入2020年，让我们释放我们自己从恐惧的网罗吧。人一点都不可怕，上帝是大而可畏的，他的公义和审判才可怕。不要怕人，却不敬畏神。当我们想到传道书的时候，你想传道书的核心信息是什么？虚空的虚空吗？还是凡事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？才是你往下看。总义在12:13-14说，总义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因为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。基督徒，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朋友要看到你生命上的不同，不在乎你说你是否是个基督徒，你受洗多少年，你读什么样的，你在哪里读神学，你牧会了多久，你有多少的会众，这一点都不重要。因为基督徒这个称呼不是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就是个基督徒。就像姊妹，不要胡乱的听弟兄在忽悠你什么。因为基督徒在安提亚的时候是一个称呼，它不是一个尊称，它是个骂人的。你这个基督徒啊，你这个疯子，因为我看到你我就想到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为这些罪魁，他为这些犯罪的人，这些麻风病人，这些妓女，这些税吏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这些边缘的人爱的不离不弃，他把他自己的宝血舍给你们喝。你们是疯子。在安提亚，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我说我是基督徒，而是非基督徒这个世界的人给你的一个标签，而是一个骂你的标签。我们愿不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受这个标签呢？接受这个身份呢？这个标签不只是我们周日带到教会。难怪有些人在教会的时候，当你碰到你的朋友的时候，他说，哇，没有想到你也在教会啊，没想到你也是基督徒啊。因为他周一到周五看不出你是基督徒，你没有一点耶稣的样式，只有周日的时候你才披上基督，敬虔的外表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在新约时代告诉我们祭司是谁呢？彼得前书2:9-10清楚地说，我们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是尊贵的祭司。对，我在说你，你就是神君尊的祭司。君尊的祭司，主日平安。也许我们不要说弟兄姊妹主日平安，也许每一周主日我们要说 君尊的祭司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，神的使命来遵从主名。我们每一个人作为神的祭司，都有这个使命来站在破口当中，为这个国家，为掌权的祷告。因为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你要平安无事的度日吗？请你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。所以在2020年，甚至在今天，我们就要以祷告托住教会。我们会要相信祷告作为引擎会托起整个教会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是只是求圣灵派下复兴的火焰在我们当中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内住在里头。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有集体的恩膏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灵通过改变你和我，越来越成为君尊的祭司，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所处在的环境，以谦卑受教的心，我们被主所用，为主而活。而通过新约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君尊的祭司，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完全的体谅我们每个人的软弱，我们每个人的局限，所以他也需要祷告。祷告对耶稣来说不是一个奢侈品，不是一个选项。从太初以前，他就与神、天父、圣灵是结为一体的，是三位一体连接在一起的。所以在地上作为君尊的祭司，他还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不断的来祷告，来寻求神的旨意、天父的旨意。而他不只是通过祷告，他也道成肉身，成为那篇道，行走在我们当中。他自己也是那个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还记得马可福音15章38节，殿里的幔当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，从上到下裂开为两半吗？通过基督，人与神可以完全的和好，完全的连接在一起。祭司对主的藐视源于他们信仰关系，而我们要通过基督这个大祭司来重新建立我们与主的关系。而这个信仰关系的重建也包含了我们的家庭。我在想，我们的家庭和婚姻如果有一个属灵温度计，是多少度呢？是寒冷的寒冬，还是爱的火热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也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？马拉基书1章6至7节，上帝用这个比喻，儿子尊敬父亲，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？这来自于出埃及记20章12节10节，当孝敬父母。圣经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家规，我们的家庭观。但是我们仍然在很多痛苦当中，甚至我自己的家人有些时候告诉我太太，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李杰沟通，我很难跟他沟通。我最亲的家人跟我的老婆说，他不会跟我，他不知道怎么样跟我沟通，因为我太骄傲了，我面子不愿意割下，我往往不愿意认错，我往往自以为意。我面子不愿意割下，我却愿意藐视圣灵的催促。我先要悔改在十字架的面前，重新修复我跟神的关系，因为这都源于我跟神的关系。但我也要修复我与人的关系，因为我只看到我自己，我没有珍惜神的话语。今天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息，但如此单薄的智慧，不妨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，我们有一个圣经的考试，临时圣经的考试，来，我们看我们旁边的人，跟你旁边人说， 今天就要考试了，这一刻就要考试了。啊，你悖逆的子民，你们还不要看你们旁边的人，看你旁边的人说，叫他背十诫。如果你刚信主，不怪你。有多少背十一诫出来的？十二诫，越多越好？不是的，只有十，不是九，不是八，只有十诫。耶稣没有来破碎这个十诫，而是来满足这个十诫。而作为尊君的祭司，当我们不了解神的话语，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？我们怎么教导初信徒？我们怎么教导非基督徒？不要让仇敌嘲笑我们。作为 BICF IMS， 我们也许有最好的资源，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却跟不上。如果你背得熟十诫，你有行出来吗？因为如果你背熟十诫，你行不出来更惨。求神在这里兴起主的精兵在我们当中， Amen。 可以大点声吗？ Amen。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？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叫一百遍一千遍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，但是当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动摇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随时倒塌。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至二十节，特别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只凭着自己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是靠着上帝天父的旨意。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提醒我们，提醒当年的祭司，马拉基时代的祭司，有一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，我的名要在外邦人中必尊为大。他们以为，以色列的先知们、祭司们以为只有他们可以了解神的话语，只有他们会尊荣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万万没有想到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，不至灭亡。因为上帝独一爱子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了义。上帝爱北京失散的灵魂，中国失散的灵魂，华语世界的每一位灵魂。当我们不够爱教会，我们不够爱主的时候，像牧师一次两次三次不断的在重复一样，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教会，我们 IMS 就会失去成为当代华语教会复兴运动的灯台，中国教会的中央厨房，拖传北京的加百农。神就会使用其他的人，其他的教会。神不需要我们，神可以用石头来蹦出来喊一声哈利路亚，比我们任何人都大声。但是就像牧师上周用的比喻一样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 I can， 当我们遇到挫折，像这一年一样 I cannot， I can't， 我不行，主就可以。不是用我们的方法，乃是用神的旨意。就像耶稣对他们说的一样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要照样做。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，让耶稣基督神的话语成我们的标杆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常常以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来常常祷告，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意思，而不是跟着我们的感觉走，跟着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逻辑，而妥协于赐好的办法方式。最后，不只是在教会当中这个破裂的关系得到反应，在家庭当中， 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当中也一样。这里上帝通过马拉基用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的比喻，因为仆人当跟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，他们垄断了工作和生活的主权，他们不愿意交给主，甚至把自己当成主人，主人变成了仆人。本来我们作为主的仆人，我们是要善用神托付的资源，神给我们的声音来成为祝福的管道，但是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疏远了，破裂了，因为我们悖逆，不愿意交托给神，遵从主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一切就颠倒过来了。我们用神的祝福来自己堆积财富，而不是利用主赐给我们的一切来成为祝福这片土地的管道。当年的祭司是怎么样想的？能省就省吧，反正神也不知道。今天的我们作为主金钱的管家，会不会一样喧宾夺主，把钱看得比神还要大，服侍钱而不是服侍神呢？那我们怎么知道？赚钱从不心软，快很准，但是面对奉献，面对一个需要，社会边缘人的一个需要，弱势群体的需要，我们却迟迟不动，冷漠，我看不到，我听不到，都是骗子。这是你吗？这是我吗？主赐福于我们是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或者是我们会不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管理我们手上的财富，在做各种投资，股票、信托、比特币，但是对灵性的投资、灵性的投入，我们却毫无在乎，毫无兴趣，不闻不问，我不 care， 我没时间，反正去到天堂大把的时间，就是敬拜神嘛。人没有了耶稣基督，就不能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，就没有平安，就会乱抓，活在各种的忧虑当中，甚至面对过世的亲人也一样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系列的照片，你看到这种各样的钱吗？请问阴间是用元宝，天地通用银行一亿这一款，还是100亿天地银行，还是用其他？你知道钱在永恒当中就很像冥纸一样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提摩太后书6:9-11告诫我们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钱摆对位置。哈该书1:3-10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念4-8。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撒的众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足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将工钱 装在破漏的囊中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，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顾主的家，主的心意，主就会顾念你的家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除了钱，马拉基书也谈到了离婚，谈到了婚姻。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挑战再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的舍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。在新加坡，如果你是个军人，你犯了法，你会 double charge， 就是你会做两次的牢狱，因为你穿军服，你是个军人，你会被军事法庭所审判。军事法庭犯了罪，审判的时候，因为你是个军人的身份，你出狱了，军事法庭出狱了，有另外一个车，警车等候着你，去民事法庭再一次接受审判。就像每一位基督徒一样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给的多，神要的也多。如果我们真的有基督在我们心里面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还能沉沦在罪当中吗？为什么有一些弟兄，有一些姊妹，他们在婚姻当中，他们犯了奸淫、出轨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而是成为一个生活方式？为什么他们还可以跟他们的小三、小四、小五传福音，每天灵修打卡，然后很像很敬虔一样，很像因为他传福音给他的小三小四，然后继续沉沦在这个乱七八糟污秽的关系当中，好像神会听他的祷告，还可以说哇，圣灵感动我，圣灵启示我，但是圣灵好像没有告诉我要离开这个关系，回到我太太的身边。因为我们的悔改变了质，我们的顺服变了质，我们对主的起初的爱也变了质。面对同性恋婚姻法案 LGBT， 在美国他们当时办的 campaign 推广就是 freedom to marry， 他们没有说给同性恋征求最大化的福利，而是给我们一个自由来结婚吧。难道我们同性恋，我们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吗？毕竟在婚姻里面有各种社会税务的福利等等等，而从这个角度确实是很难辩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、这个社会的婚姻来祷告。我们爱每一个罪人，但是我们要恨恶罪，祷告祷告再祷告。而我们看到历史，美国社会自从通过同性婚姻法案了过后，它没有往前迈进。奥巴马当时的演讲说 Sometimes we have to take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wards， 两步的前进，一步的倒退。其实是没有，也许一步的前进，一百步的倒退。因为今天的美国社会更多更大的两极化，更多的分裂，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愤怒。同样，如果在中国同性恋合法化，反倒会造成更多社会的分裂，健康家庭的冲击。因为我们把同性恋合法合规合理化，我们把它正常化，后果对执政者将不堪设想。我们要为我们的执政者祷告，因为这个是个属灵的征战。马拉基书在挑战我们的不是我们要在宝座上，而是把神应尊的荣耀尊崇归还给神。不是我们的标准，而是上帝的标准。不是我们圣洁的标准，我们婚姻的标准，我们金钱的标准，我们作为祭司的标准，我们身份的标准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也要 我有的看法，你要尊重我的看法。不是的，我们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圣经。十四亿人口有十四亿个标准，乱套了。感谢赞美主的是，神给我们他的标准，他的标准的圣洁，他的标准的婚姻，他的标准的金钱，怎么样做儿子，怎么样做祭司，而怎么样做仆人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罗马书十五章八节，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在英文版本 a servant。 马拉基书四章四至六节，在六节当中他提到一个应许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们来咒诅遍地。我们属灵的孩子，属灵信心的孩子，将再一次的 用耶稣基督的视角跟亚伯罗翰我们信心之父往同一个视角看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。耶稣基督就是完美完全的仆人的样式。当我们有机会为弟兄姊妹服侍洗脚的时候，是个很谦卑的功课。但是你知道对于那个洗脚的人来说，他的感受是什么吗？他不只是一个谦卑的功课，而是一个感恩的功课。因为神对这个洗脚的人说，我也为你洗脚，而你的脚非常非常的脏，一桶一桶一桶的污秽的水从你的脚抹去擦下来。今天的耶稣基督，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，我们愿不愿意为彼此在这个社会当中为别人洗脚，服侍别人，做那个最卑微的？因为耶稣基督也为你和我洗脚，他不嫌你的脚脏，他不嫌你的脚臭，他为你洗脚。你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服侍这个有需要的社会和环境？因为耶稣来不是寻找义人，他是来寻找罪人。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如果我们只是待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藐视了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就是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，成为那个好消息福音的使者，来为别人洗脚，道成肉身，让他们看到神的话语。马拉基书作为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卷，我们要以整个圣经，特别是整本旧约来看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当你看律法书和先知书的结尾，在生命记34章、马拉基书4章，都强调了，都指向了最后一位先知来宣告弥赛亚和天国的降临。结尾都在指向一位先知来宣告弥赛亚的降临，天国的降临。但是你看律法书和智慧书的开始，它的开头却强调了我们要日夜思想神的话语。在约书亚书一章八节，这本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诗篇一章二节也同样的强调。所以当我们综合在一起整本旧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旧约的正典的最后一本书卷马拉基书，在强调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找弥赛亚，寻找那个盼望，就像预备我们在看新约一样。同时也劝慰我们要对主的话忠心到底，只等到他的再来。而耶稣基督在今天的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一次，他即将再来多一次。但是他再来多一次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叫人悔改，而他要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。在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万灵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许多有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撒迦利亚十四章十六节，所有来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棚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至十五节，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加，我是首先，我是末后，我是初，我是道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门外有那些犬类，行邪术、淫乱、杀人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讨喜好说谎言、编造虚谎的。耶稣2000年前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那个完美的祭司、完美的 儿子，完美的仆人，来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面前。在很多方面，他就好像耶稣比喻当中的浪子一样，区别是他没有犯罪，他抛弃了，他离开了天堂一切的荣华，一切的完美，一切的圣洁，一切的公义，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，住在人群当中。他把一切所有的投资买赎我们，从罪的深渊当中买赎我们，像何西阿买赎他的太太那位妓女一样，耶稣买赎我们，用他的一切，而唯有通过十字架，他才可以回到父的面前，给我们一个榜样。唯有通过十字架，我们人才可以回到父的面前一样。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十字架在我们面前，世界在我们的背后，主，封住我们的后门，主，绑住我们的手和脚，让我们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信心很软弱，我们怕我们为自己走下祭坛。今天你的祭坛，你所喜悦的献祭不是别的，而是我们的顺服，我们对你的尊崇，我们的完全的信靠。愿你在 IMS 找到这一切，奉主的名求， Amen。
接下来是收奉献的时间，那在这个时间呢，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。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我啊，我叫 Esther， 今天呢是我第二次在主日做 MC。 那其实说到十一奉献呢，我想可能听到就顺从的人还是少数吧，所以他们是更为有福的。那可能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经历过一番纠结吧。我是2017年的时候毕业，到现在差不多2年的时间。那在毕业之前呢，我就已经开始在做奉献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所以我也没有考虑十一奉献的这件事情。毕业之后呢，找到了工作，就有了自己的固定收入。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应该开始十一奉献了。但是我发现啊，毕业之后怎么比读书的时候还穷呢？我想可能在场有很多过来人都很懂我吧，因为毕业之后要脱离学校的很多福利，比如说宿舍，比如说食堂，还要在北京这个地方租房，是很大的一笔开销，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自给自足都很困难。那当时我就跟神祷告说，我说亲爱的阿爸天父啊，你知道我现在在经济方面困难的处境，你知道做十一奉献对现在的我来说真的太难了，所以我还是希望继续凭着感动来奉献吧。那我祷告完之后呢，我也觉得当时内心还挺平安的，然后我就继续凭着祷告来奉献，凭着感动来奉献。那直到去年，我接到了一个项目，赚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，其实也不多了，就是说第一桶金好像显得很多的样子。在还没拿到那笔钱的时候呢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说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出来，做我的十一奉献。但是当那笔钱真的打到了我的卡上，我收到了银行给我的那个短信提醒的时候，我就软弱了，我就想到了我的房租，想到了我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，纠结了很久，最后我决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这笔钱奉献出来。然后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数字，我说好，那这一年我就每一周奉献这个数额，那这样想想好像就容易接受多了。直到在2个月之前的一天吧，我突然间反应过来，我说哎，不对呀，我算的这笔账好像有点亏，我亏欠神的那笔贷款其实早就还完了。但是我也惊喜地发现，我现在每周奉献的这个数字就差不多相当于我目前收入的十分之一，我也早就习惯了做这样的奉献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奇妙了，虽然我在跟他精打细算，但是他却用他奇妙的爱让我一步一步的不再纠结，不再挣扎，而是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样的十一奉献。好，那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 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每一天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和恩典。就让我们借着奉献来回应你的爱。我们知道你要的不是我们奉献的金钱，乃是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心。求你让我们借着十一奉献操练自己的信心，学习敬畏你，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你让我们大有倚靠，敬畏你也是我们蒙福之路的开始。亲爱的主，愿我们一生都走在你的同在和应许当中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IMS 推出服务号，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，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，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，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。